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文。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今天还是我们两个人呢，我们那个镇江人从镇上逃脱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而我们上次正讲到这个要熟知你羊群的情况，不要像老以利一样啊，什么事情都是后知后觉。但主耶稣碰到人，他就是知道人家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是连风声都不晓得，什么事情你最后才知道啊？你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嘿，这事儿可不是这么办的，这不是不问世事的意思啊。好了，那这时候，哎呀，他就听见呼喊的声音。你看，圣经特别把这些情形都记下来。他就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哎，然后他就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这人往回跑，可能本来就是预备来找以利的。这个信一定要报到他头上。其他的人先知道了，但是呢，以利问呢，就反正有这个人来嘛，就让他讲就是了。那时以利98岁了，哦。
说不定这个以利他在自己的位上坐，那时候这个地方没有写撒母耳或者其他人，他既然能够在自己的道旁坐，他应该后面应该有人，是的，应该会有。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整个的经过啊，就是完全没有提到撒母耳。
对，撒母耳没说话。
嗯，你觉得撒母耳那时候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当初神人所说的审判，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审判。
嗯，撒母耳应该看在耳朵嘛，应该会行的。
哎，你什么时候是用耳朵看了呢？
看着眼中。
就是撒母耳这个人来讲呢，我们是可以说，可能从搬月柜他就知道事情不对了，甚至出去打仗他可能都晓得，这就是神的审判领导，所以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可能一点都不稀奇。那当然，我们在往后我们就会问了啊，为什么撒母耳完全没有动手？那个时候他已经照着圣经这个记录啊，以色列全地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这撒母耳说话应该是有分量的，对不对？可他居然都没有说。哎，这个暂且不表，我们先把这段，哎，你说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得向撒母耳学学。
你要先说这点是吧？你觉得撒母耳为什么没说？
这不用说呀。
怎么说不用说法？
这个是神做的事，你撒母耳，你就是神要审判以利，然后呢，撒母耳你只是看着神审判他就行了，你不用去多去评论以利到底好。
你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呢，对吧？你说现在这个德州大地震大水灾，这是耶和华决定要审判蒙哥，但是还很多无辜的人呢。你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你是撒母耳，那你能够不打个电话吗？是不是给小贝说，哎，赶快逃啊？为什么他不说？
我是觉得撒母耳没必要说。
没必要说，你这个没必要说，这东西这哎，你觉得没必要说，这是一个中国人很大的毛病，尤其咱们河南人很大的毛病，他觉得没必要说他就不说。其实你当时为什么你觉得没必要说，他说我过去觉得没必要，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来。那你这东西就有点问题。
这是耶和华要刑罚人，但你说的30000，以色列步兵30000，
你不要说别的，光是约柜抬出去，这个就不是件合乎理的事情。
那听听你的见解吧，我是想不见。
我在想的事情就是，你以后看见萨母尔他做事，他真的他就是有这个特色，因为神是立我做先知，不是立我做祭司。那神要审判以色列家，甚至让他的约柜交给敌人掳去，这一切的事情，你说跟萨母尔有没有关系？跟萨母尔的将来有关系，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所以你看到后面他就讲说，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呢，这个职分是交在以利的手上。他虽然老眼昏花，他虽然犯了这么多的错，他两个儿子虽然不成器，可是你可不可以因为他不好就抢先一步取代他？不行。到底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啊？是以利要做决定的。约柜该不该搬啊，甚至以色列人该不该打仗，如果他是士师的话，他应该都晓得。他如果不晓得，以色列人任意去做了，那萨母尔也还至少我们可以说还没有说话的这个职分在里边。大家都晓得神立萨母尔为先知，就表示萨母尔自己也知道神立他为先知。可是这个先知的职分什么时候才发生功用，以及这个职分要发生到多大的功用的程度，那你得等到神把他的事情做完了才行啊。他把以利，让以利和两个儿子都死了，约柜被掳去了，那这时候轮到谁出来说话了？萨母尔，对不对？往后这事情怎么办？轮到谁办了？轮到萨母尔。对，
萨母尔。
可是直到这件事情办完了，直到以利他们都不在了，你呢再有把握，再确定神与你同在，你不能随便出来。就好像什么后来的扫罗，扫罗还活着一天，大卫不会出来做王，是不是？这个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不是应当有一样的这个啊？
辅助职位啊。如果说萨母尔从他的职位上来说的话，萨母尔他是先知，那耶和华没有给萨母尔说话，那萨母尔自然的不会对这件事情说什么。何况耶和华已经把以利家的这个审判都已经对萨母尔已经说过了，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
没有，你这么讲那就更清楚了。不，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五经里面那句话，神跟摩西讲了，将来我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到时候不听从他的就是必全然灭绝。这个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们现在知道所讲的是主耶稣，对吧？但就是当时来讲呢，其实是谁呀？撒母耳。因为在那个以前
没有，
也不是说没有先知，但是至少说呢，这个先知的职分不确定。这撒母耳以来，这个先知的职分是确定，不单是耶和华立他做先知啊，立他作为以色列家的先知，这是个职分。从摩西直到如今呢，撒母耳可以说是第一个这么清楚的，对吧？你说底波拉她也是女先知嘛，是不是？圣经好像有这么讲。可是从摩西的预言看起来呢，哎呦，那这真是的啊。在约柜被掳这么大的事情之下呢，你知道谁是先知？撒母耳是先知，那他讲话做事他有很大很大的权柄，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很大的威信。只是你越是这样，你要小越要小心的，什么时候轮你说话，什么时候不轮你说话，什么事情是你该做，什么事情你不该做的。从今天来讲，
对
这个教会很不像样，光景很不好，他传道人呢也糊涂，对不对？好多圣经好多事情做起来呢不合圣经的规矩，像咱们这种年轻有为的人，像穆文呢小伟一看就知道不对劲。但是你可不可以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什么越俎代庖还是怎么干什么的，你就进去照着你所知道的圣经的领受替天行道，可不可以？不行的。你再不同意这个牧师的制度，你再不同意这个教会的种种的规规条条，他既然已经在那里，你可以说他不发生功用，你可以说他带来很多的坏处，可是对你来说那是你不能随便去动的。你不在这个职位上，你没有这个权柄，你不要以为因为圣灵跟你同在，是不是啊？你可以一并赶鬼，然后你造就弟兄姐妹，你带来很大的震动，那你就可以进去，嘿嘿，把你重新室内装修一番。千万别这样做，你要跟萨母尔学。 如果神真的要用你来改变这个事情，那前面的老以利必须要去掉，而且不是你动手去掉啊，
耶和华，
对，耶和华动手把它去掉，你才能动啊。看起来好像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对我们的榜样跟教训有很大的警戒作用，因为往后大卫是一模一样，他自己不敢再往前走快一步，其实耶和华高他做王，你说难道他没有权柄这样做吗？不，他宁可让扫罗逼迫他，他自己也不去多走一步。我们可以说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我们应当按着神的心意来建立这个教会，是不是？不要去加很多人的规规条条。可是当你看见一个这样的教会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个教会的职分没有交给你，你还没生出来，可能这个教会就已经在了。他虽然有这么多的规规条条，虽然你看得很不顺眼，那个传道人可能很不争气，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就有这个权柄啊！因为神跟你的同在，因为你的知识，因为你的能力，因为你的恩赐，你就可以去胡作非为，不行，不讨神喜悦的。你真要做什么，那你离得远远的，另起炉灶，不要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好了啊，你要先讲这个是吧？那我们讲完，我们可不可以回头
了？
对，所以这个百姓就让这个人亲自来跟以利报信。那人对以利说。啊，这个对以利说的话，你用河南话给我们念念看是什么味道？
我是从镇上来的，今天我从镇上逃回。
我儿啊，这个死清心啊！
以色列人在腓力斯人面前逃跑了，民众被杀的甚可多。你的俩儿何弗尼、腓尼哈也死了，并且谁的腰骨也没露了。
河南话就是这个报坏信的话，这怎么讲起来这么不起劲儿的？
你这个这些读这个地方要那个什么带感情进去的话，就
你叫东北人来读这段，他怎么他读他是稀里哗啦的。说我刚从镇上来了，今天我从镇上逃回，是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你看，就河南话就能报怪信用。那这个你知道以利有一个什么样的福气？你想不想？底下他一提到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
夫妻就是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的位，他死也死在他的位上。
所以从这里边看呢、啊，这个门呢、啊，他有可能所谓的道上，他就是把椅子搬到会幕的门口，因为那时候有讲的耶和华殿的门框嘛，对不对？那可能有一个临时的建筑之类的。哎，这个以利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像你所说，他死还是死在耶和华的殿前呢、啊，死在他的职分上，他最后所听到的话，仍然是神对他说的话，他最后所看见的事情，尽管是审判的，仍然是神做事，对不对？而且你说一提到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座位上往后跌倒，他折断颈项而死。这个当然是讲到神对他地下仆人的审判。可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福气呢？那当然也是，当然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嘛，对不对？因为最后有很多种断气的方法，门哥有很多种断气的方法，喘着死啊，是不是？心脏病突发死了，飞机上他炸了死了。但是如果人跟你说提到圣经，哎，然后我就断气了，那这当然是福气了。我最后听到了三个字是主耶稣，那天大的福气啊！一提到神的约柜，那就死了。因为尽管这个仆人不是一个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仆人，他还是属于谁的？还属于耶和华的。这个叫做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呢、啊。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啊，不愿意落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我们活的时候活在耶和华的会幕里，死呢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的。约柜被掳，以利跟他同命。所以这是你从另外一方面看呢，能看见这个乌云背后的阳光。嗯，
读到最后一句才心凉了。
哪里是最后一句呢？
是以利做以色列的四十年， 我的意思是，圣经说他做了40年，最后，那他最后的日子，那可是做的不太好，就是在他的职位上没有尽全职吧，不能说没有尽全职，就是做的不够好。
你现在是挺好啊，你又娶了个媳妇儿，是不是马上有个娃娃？你们一心为主，大发热心，预备好好服侍。你觉得再给你60年，你现在你会比现在好吗？
不知道。
就是了，
前面的路怎样我不晓得，但是圣经没有记以前的日子呀，只是记他年老的时候，这个就可麻烦。如果你以前记得很好，但圣经没记得，最后就记你这最后这几件事情。
不，你知道，这但这也是记他做士师40年，可是你如果说是做祭司40年的话。其实你的日子没什么好记的。
哦，对，
你做的不好就有点记的，你做的好其实是什么呀？没什么好记的嘛。
这个是耶和华吩咐你做的，不像大卫要为神建殿，这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
这个世上的盐嘛，我也讲过好几次了。我觉得这个最精辟的一个亮光是个老广弟兄讲的。他以前在做过厨子，他读到这个，他就说盐就是说你放了多，人家说你咸；放了少，人家说你淡；你放的刚刚好，人家都把你忘。做了祭司做的很好，做了40年，连什么记得都没有。这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对吧？
那仆人就更不用说了，做好也是应尽当做的。
那当然了，哎，我们自己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心态，你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为主，其实搞了半天是为自己图谋大事，对吧？你讲到非常这样惊天动地，全国都在听，你才高兴。哎，不要这样子啊！以利死了，还有谁要跟着死呢？
儿媳妇。
你说那天这个谁最心惊胆战呢？
何弗尼·菲尼哈的妻子吗？
哎呀，不是啦，那个便雅悯人呢？
啊！
你看
怎么着？要被打死，
本来已经从镇上逃跑，已经是吓得魂不附体了，跑了气喘吁吁跑到城里面。他有没有想到，他一讲完话，以利就倒在地上死了？
这个不怪这个便雅悯人，
我不是说怪不怪他，他那天可是说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不然他老头死了，底下还要死两个媳妇都死在他眼前，你看看。
他媳妇没死啊。
这个对耶和华也是很公义啊，这死一个活一个，对吧？去一个留一个。
耶和华不是其实已经答应他们要他们的家的男丁超不过40吗？
哦，
不到中年，
不到中年
吗？
哎，但是还有生下来的，对吧？以利的儿妇，
对，
因为他的气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他是死了，到将要死的时候啊，这媳妇还是死了。
啊，
旁边
就是死
了。是啊，媳妇死了，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这”这句话河南话让我们学学。
嗯，我想想啊，不用怕，你生了男孩了。
生了啥？
不用怕，你生了男孩了。女孩、
哦。那个孩子，你们是孩。
我们好多的语音里面就把两个音变成了一个音，给它汇起来。
这么难呐、啊？
对。
摸爬。
不用爬，你生的奶
牛。哎呦。
你不会上吧？还能理解？
不会，没听说过这样子的。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哎呦，他临死，他给儿子取名叫以加伯。为什么叫以加伯呢？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说了两次，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章就到此结束，这段记载就停在这个句点上。那请问这个姐妹讲道到底讲的是对呢，是不对呢？
对呀、
啊，对，
这不说的很对吗？借着他的口把以色列的境况给说出来了，神对以色列的境况。
对呀、啊， 神的约柜被掳去和荣耀离开以色列不一样，因为荣耀离开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
那他认为的那就是神的约柜被掳去，荣耀就离开以色列，
对不对？他这个认为，他这个神学，他这个推理到底推的对不对嘛？既然神的约柜被掳去，
仔细想想，
仔细想想，我就说嘛，仔细想想当然不对。因为往后首先我们就知道了，神的约柜虽然被掳去啊，可是回来可是荣耀。因为所谓荣耀离开以色列，那就是表示神离开以色列。神在审判你表示什么？还没真的离开你呢，何况他已经立了撒母耳做先知了。
他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然后他就才这样被。
那当然是了，因为他特别讲了嘛，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还有一个一再的讲，就是说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他从这个约柜被掳去的这件事情他推理推出来，这个叫做荣耀离开以色列。他为什么会这么推理呢？因为他和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没有见识，他以为所谓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就是在这个柜子上面，他不明白这个柜子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不是这个柜子，而是这个施恩座，而是那个洒的血，而是祭司所献的祭物。他以为约柜在这个帐篷里呢，随便我丈夫干什么。他这个我的丈夫和先生都死了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啊。
嗯，
神的荣耀向法老观看，你看看法老整个军队就乱掉了。神的荣耀向可拉显现，地就裂开了。神的荣耀是向我们显现了，我们当不起呀，对不对？约柜虽然被掳，并不表示神不再与以色列人同在了，相反的，神要做大事了。这个就是眼界，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眼界，就完全看出不一样的情况来。但是我们今天读圣经就需要比这个比这个姐妹呢稍微要更明白神一点，是吧？
想问一个问题，这个地方你看啊，咱们在查前面查那个神人给以利说怎么审判他的时候，好像没有说到他的妻子吧？
他虽然没有说到他的妻子，可是他妻子肯定晓得他丈夫在外面乱搞了，对不对？
圣经在这个地方你说记载菲尼哈的妻子，他就是为了让他说这句话吗？彰显他的愚昧无知吗？
当然就是
不应该了，
姐妹不适合讲道，当然就这意思。
就这一个意思。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不是他在记这个菲尼哈的时候，在前面他不是说你家的所生养的人没有一个到中年的吗？他这个地方是不是照着他孩子生下来了，但是他一定不会过了中年。
我不知道，
就是神会给你恩典让你生下来，但是不会知道。你说另外的就是说女人不适合讲到这一点，我就不说了。
你再讲下去我就把它剪了。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话里边，我相信他也不是唯一的这样想的人。这以色列人都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他们不明白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你整个说以利家从以利到他儿子到他儿媳妇没有一个有见识，
你当然可以这样讲了。你说这件事情如果在今天发生了，剩下的没你如果不再被杀了三万人里面，你应该怎么办？如果这以色列人比较有见识的话呢，请问第五章开头应该记什么？
第五章开头应该如果现在被掳了，难道要建祭坛吗？如果你现在仗打败了，如果是以色列人
该怎么办？对，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说吧。
好吧，好吧，好吧，你去想想看以色列人该怎么办，以及以色列人到底在做什么，对吧？
先不看第五章。
第五章你当然晓得约柜进到非利士人的境内嘛。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应当有的表现是什么，通通没有记。
他无论怎么做，他就都不会太 有什么把握，就是神要从另外一个地方，要从另外一面去做、
哎、
去做工、
哎、
然后
就是把你新娘子叫来，他一定给我打了出来。你
结束了结束了，拜拜。
我就问问他，嘿嘿，师姐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我先不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有见识，然后我先说我自己吧。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哎，赶紧把衣柜给整回来啊，
想办法给他弄回来是吧，搞回来。
对， 对，但是后来看到的那一幕，就是后来约柜就被运回来之后，他们在那边在割麦子，然后我心里面也有点就是觉得说、哎呀，神的约柜自己回来了，你们在那收割。
对，所以你觉得当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应该去把约柜给
你还是想着还是这个办法，把它弄回来，好吧好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